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8月7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但愿我们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暴行。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法轮功学员李国勋遭绑架后第二天被迫害致死；累县14年半冤狱，云南法轮功学员吴广成出狱不久离世；被强制带监控电子表，湖南老太在骚扰恐吓中离世；山东省日照市政法委书记高杰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18日，河南省周口市法轮功学员李国勋被周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入室绑架，第二天就被迫害致死，尸体被直接火化。现年70岁的李国勋退休前在周口市电业局工作，曾任人事科科长。他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为官清正，谦卑和气，在单位邻里中口碑很好，是公认的好人。2022年7月18日，周口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大概有八九个警察直接闯入周口市电业局家属楼李国勋家中，声称二十大维稳，有人举报说李国勋、于秀英夫妇两人发法轮功资料没有出任何手续就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播放器、手机还有四轮电动车等私人物品，并直接把李国勋夫妇绑架到周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于秀英于第二天晚上回到家中，儿子说父亲已去世，现已在殡仪馆。公安分局的人声称死因是突发性脑溢血。于秀英说不可能，修炼二十多年我们就没有得过病，为什么绑架走一夜人就死了？而且于秀英没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尸体直接就被火化了。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吴广成先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累陷囹圄14年半，在劳教所和监狱受尽非人的酷刑折磨。2022年7月27日被迫害的身体虚弱的吴广成去世，终年63岁。吴广成原是河南省开封市房屋经营总公司书记，修炼法轮功前他受中共体制腐败的影响，随波逐流，吃喝玩乐，收受贿赂，来家送礼的人络绎不绝，而且他患上乙型肝炎，病情越来越重，到1997年时他几乎卧床不起。吴广成修炼法轮功后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他无病一身轻，并且做事首先考虑别人，被单位职工称为好官。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吴广成夫妇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派出所、居委会、单位频繁骚扰。吴广成先后被绑架劳教两次，累计3年，被判刑6年半。移居昆明市后他又被枉判5年，在吴广成被关押将近15年里遭受了非人的酷刑折磨。2017年4月7日吴广成在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昆明棕树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检察院诬告。11月27日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对吴广成非法开庭，之后对他非法判刑5年。吴广成之后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在关押于5监区期间，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拒绝干奴工，他长期被严管，身心受到极大伤害。2022年4月6日吴广成冤狱期满出狱时身体非常虚弱，于7月27日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县79岁的石巧云女士遭警察上门骚扰恐吓，2022年6月23日倒在堂屋中，再也没有起来。老人生前因给村民们讲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法院判缓刑限制居住，还被强行带上监控电子表，身心遭受迫害。石巧云是在2007年外出打工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他在修炼之前体弱多病，修炼后显得年轻了10多岁，厨园种菜样样行，于是他开始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村民，村民们也看到了他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2010年1月19日年近七旬的石巧云因给村民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排头乡严冲村邓家祖村支书诬告，被花石派出所警察绑架后劫持到七里铺看守所关押8个多月，并遭法院枉判3年缓刑。2019年12月24日花石派出所警察再次闯到石巧云家中， 把他劫持到湘潭县检察院法院签字。湘潭县检察院于2020年3月将案件移送到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后来湘潭市雨湖区法院作出非法判决，从2020年5月26日至2020年8月25日对石巧云限制行动自由，强制给他戴上监控电子手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取下。戴上电子手表不久，石巧云老人心脏感到不舒服，并日渐消瘦。一个月后，他强烈要求花石派出所警察取下电子手表，花石派出所警察强行向他索要100元，用旧手机装上芯片监视他。2022年6月23日，老人晕倒在堂屋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2022年8月3日消息，原山东省日照市政法委书记、后任日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杰涉嫌违纪违法被查。高杰任日照市政法委书记期间，主导指挥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12年2月至2015年4月，高杰任日照市政法委书记期间，主导指挥了当地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非法抓捕、抄家、拘留、劳教及判刑。其中，日照市东港区医院职工、法轮功学员张平曾患有十几种疾病，修炼法轮功以后获得身心健康。张平曾九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及监狱。2011年出狱后，仍遭警察和单位不停的骚扰，于2013年4月含冤离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高杰因涉嫌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上周警民会，法轮功受欢迎，请听详细报道。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日晚，在美国纽约上周杰维斯港市河滨公园举行了第14届年度警民同乐活动，庆祝美国的全国打击犯罪之夜，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受到杰维斯港市长、市警察局局长及民众的欢迎和喜爱。活动开始前，数百名由家长、社区组织、在校学生、消防员和警察等组成的游行队伍从市政厅穿过街市走到公园，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横幅队和练功队为游行增添了独特的风采。法轮功学员在公园的展位上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功法和书籍，有居民主动询问练功点时间，表示以前看过学员在公园里练功，想要参加。杰维斯港市警察局局长威廉·沃登介绍，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庆贺警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当人们团结一致时，就能共同解决问题。沃登还表示，法轮功学员参加年度警民同乐活动已有几年时间了，对法轮功学员融入社区感到骄傲，并很荣幸得到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市长凯利·德克尔表示，这座城市欢迎包括法轮功的修炼者在内的愿意移居来杰维斯港市的人。开幕仪式致辞结束后，沃登局长邀请法轮功学员进行腰鼓和功法演示，铿锵有力的鼓声为民众送去祝福。法轮功功法演示展现出祥和美好，受到民众喜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5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就在任剑锋的爸爸任东升、妈妈张丽琴神奇般的恢复健康，一家人重拾幸福之际，一场荒谬的、无端的灾难却也突然降临。失去父母陪伴的任剑锋，能挑起家庭重担，走过孤独的岁月吗？当这一家人再度团圆后，能重拾幸福吗？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但愿我们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暴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但愿我们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暴行。
在天津静海县，有这么一个单纯的家庭， 成员简单，爸爸任东升，妈妈张丽琴，还有独生子任建峰。在任建峰幼年时，爱做菜的建峰爸爸和建峰妈妈开了一家小饭店，爸爸做的饭菜特别受欢迎，生意还挺兴隆的，一家过得平凡充实。而这段岁月却很短暂，不久后任建峰才25岁的父亲就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双腿的膝关节、踝关节肿胀得非常厉害，还伴随着剧烈疼痛，行走都困难，严重时需要人搀扶。于是在接下来许多年里，任建峰总是看着妈妈搀扶着爸爸到处去求医，但最后也没能治好。逐渐的，爸爸任东升的身体已不能再干重活了。患病的十年后，36岁的爸爸更出现了并发症，风湿性心脏病。严重时他会大口大口的吐血，全身无力。这下爸爸只能在家养病，不能再干活了。养家的全部经济重担就落到了妈妈张丽琴身上。那时张丽琴在金沪高速公路潭关屯收费站工作，下班回到家的她还得照料儿子，看顾病中的丈夫。而一身重病不能外出干活养家的爸爸任东升也不好受，经常心情低落烦躁的他常克制不住情绪与妻子吵架。这般蜡烛两头烧的张丽琴身体也逐渐失去了健康，贫血、气管炎、颈椎病、心脏病等等。一般人血色素小于7克就属于重度贫血，而张丽琴却只有5克。这时的张丽琴经常头晕，浑身无力，走不了几米就累得不行。建峰的老奶奶眼见儿子这家三口这般的光景，也因担忧而时常暗自掉泪。就这样，任建峰从童年到少年，关于家庭记忆所及的就是病魔缠身的父亲一脸愁容，身体极度虚弱的母亲奔波养家，还有父母那无止境的争吵。他就在这样没有欢笑、没有未来希望的家庭里一天天的长大。对任东升夫妻俩而言，支撑他们一天天挨过日子的就是这唯一的儿子。因为任建峰自小成绩优异，总是名列班上的前三名，夫妻俩期盼儿子将来出息，给这个家带来改变。不过在任建峰15岁就读初三的一天，他突然对爸妈说，我不上学了。任东升和张丽琴一听着实吃了一惊，不可置信地问儿子，你怎么不上学呢？任建峰神情木然地回答说，看你们身体都不好，我也觉得没有奔头。听众朋友，原来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给任建峰积累了严重的负面的心理。进入了青春期后，再加上课业及升学的压力，让任建峰的心情一天天的抑郁。忧郁的他变得沉默寡言，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的，也就越来越厌学了。自他说了不上学那天后，任建峰就不愿再开口说话了，也不与人接触。然后他就变得吃不下，也睡不着，无法正常上学了。任东升夫妇无奈之下，只能帮儿子办了休学。这让夫妻俩仅有的希望彻底崩塌了。一天，任东升一下悲从中来，他对妻儿说，我买包药，咱们三口都走吧，谁留在这个世上也是受罪。说完后，一家三口抱头痛哭。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即将破碎之际，出现了峰回路转。 那是在2003年，任剑锋永远忘不了这特别的一天。那天爸爸唤着妈妈与他到跟前，这时的爸爸手里拿着一本蓝色书皮的书，没有了烦躁与易怒，眉头不再紧皱着，平静柔和地看着剑锋与妈妈说，我读转法轮，你们听着。接着爸爸任东升就专注地以崇敬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读着转法轮。任剑锋眼前的爸爸是那样的祥和平静，与以往截然不同。那天之后，妈妈张丽琴也跟爸爸任东升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了。经过3个月后，爸爸任东升那无药可医的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神奇的一下痊愈了，脸色变得红润，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力气。然后爸爸出门去打工挣钱养家了，他给超市送货，常常是早上天刚亮4、5点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11点才回家休息。就这样一个原来走路需要人搀扶的人，现在每天干活超过18小时也不觉得累，脸上还总是挂着笑容呢。练功不久后，妈妈也健康了。任剑锋回忆说，妈妈练功不久后也变得无病一身轻，走起路那个精神抖擞啊，爸爸跟妈妈他们俩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任东升夫妻俩也不再吵架了，这个家开始有了欢笑。这时的任剑锋终于体会什么是幸福家庭的滋味了。他说，那时我们一家其乐融融。从休学时的极端阴郁与自闭转变成幸福家庭的滋味，也仅仅只有半年的时间。不再抑郁的任剑锋也复学回到了学校。虽然休学半年荒废了很多课业，但很快的任剑锋在班里提高了名次，后来还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中学。虽然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已经铺天盖地，但任家周遭的邻居和亲友们看到他们家的变化，仍然忍不住说，看这一家人，这法轮功真神奇。而原本操心着剑锋一家的老奶奶看到儿孙的变化，每天都笑嘻嘻的，不再叹气偷偷流泪了。任剑锋就在这幸福家庭的氛围中上了高三。然而在2006年3月8号，也就是在爸爸妈妈修炼法轮功3年后，爸爸任东升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5年，关进了天津滨海监狱。不久后，妈妈张丽琴也因为受牵连被工作单位天永高速收费站解雇了。父亲被关，母亲失业。任剑锋回忆当时说，家里全都变了，幸福和快乐永远的没有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即将破碎的家，可是在一夜之间又是谁彻底毁了我的幸福。那时任剑锋已经考上了一所大学，但他背着母亲拒绝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此刻的他已无心再升学，年轻的他开始打工挣钱，扛起养家的担子。他只盼望着5年后父亲从监狱里出来，一家人还能回到过去那幸福的时刻。然而幸福的距离却比任剑锋的期待来得更遥远。3年后，也就是2009年2月12号， 剑锋妈妈张丽琴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静海610城关派出所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7年，关进了天津市女子监狱。父亲还要2年才能期满，尚未出狱，母亲又被判7年，关进了监牢。这对年轻刚满20岁不久的任剑锋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已经80多岁的老奶奶心疼孙儿，搬来与任剑锋同住，祖孙俩相依为命。然而一次，老奶奶为了学骑三轮车，不小心把腿摔肿了，任剑锋的老姑姑只好把奶奶接走了，留下任剑锋一个人生活在空洞洞的家里。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有天下了班回到家的任剑锋肚子饿了，想喝口凉水，却发现家里的水龙头都被冻死了。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任剑锋再也止不住泪水，哭倒在床上。他不知自己哭了多久，直到自己就这么睡着了。后来任剑锋告诉工厂，他自愿来上夜班。原来晚上在有暖气的厂子里工作，任剑锋不用在家里受冻，而且让自己干了一夜的活后又累又困的回到家可以倒头就睡，不然又得要因为太想念爸妈而一夜无眠。但即使如此，每当任剑锋一觉醒来，一睁眼看到爸爸妈妈用过的东西，思念又会爬上心头，眼泪又会止不住的流。任剑锋就这么艰难地过着日子，平日打工挣钱，假日就与老奶奶奔波几十里往返滨海监狱与天津女子监狱探视父母。而打工挣的一点钱，每月给父母往监狱里存钱买生活必需品之后，自己也就所剩无几了。所以为了省钱，任剑锋三餐就吃方便面，日子一久，家里的院子里积满了方便面的空箱子。任剑锋经常算着父亲出狱的日子，2年、1年、半年，随着日子一天天的接近，任剑锋更常想象未来爸爸回到家的日子。他常想起爸爸修炼法轮功后重拾健康，待人和善，整天乐呵呵的那段日子。在爸爸被非法关押到监狱前，每每一到自己的生日，爸爸就会拿起锅铲亲自下厨。只见爸爸在厨房里手脚利落的忙上忙下后，不一会儿功夫就烧得满满一桌剑锋爱吃的菜。那时候爸爸还会特别请来舅舅舅妈一起来聚餐，一大家子有说有笑的为剑锋庆生。任剑锋回想着那些年的笑容以及许久未曾有过的家庭团聚，他期待着爸爸出狱，有爸爸的陪伴，日子就不再孤单了，他可以与爸爸一起守护这个家，一起等待妈妈出狱，一家再团聚。当人怀抱着希望活着时，是可以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苦的，可以在苦闷的生活里燃起一丝希望。2011年3月7号是爸爸出狱的日子。任剑锋担心7号当天早晨赶不上班车，他在前一天晚上就提前来到天津。他在外面冻了一整夜，等着一大早迎接被关在滨海监狱的爸爸出狱。早上8点多，他与奶奶会合后，任剑锋兴奋地期待着，但等了好一阵子却见不到父亲的身影。他们心急地去问滨海监狱，监狱的人告诉他们里面在办手续。于是他们强忍着期待， 又等了几个小时后，突然出现一群全副武装、手持警棍的武警围着他们。其中一个狱警问：“你们来多少人？”完全弄不清眼前状况的老奶奶和任剑锋老实地回应说：“就来我们两个人。”狱警听完后露出了莫名的奸笑。任剑锋着急地问狱警：“怎么人还没出来？手续怎么还没办完？”狱警答说：“静海县政府来人，把任东升接走了。”任剑锋一听，既震惊又气愤，他只问狱警：“任东升已刑满，别人没权利接，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狱警却说：“他们的手续全着呢，也有人签字。”任剑锋一看签字的人叫张海泉，但他和奶奶不认识这个人。无奈之下，他与奶奶急忙地找到静海县城关派出所，但派出所却说是滨海监狱把任东升转移到板桥劳教所。于是任剑锋与奶奶又着急地赶往板桥劳教所。当他们心急如焚地打车100里地来到板桥劳教所时，板桥劳教所却只回了他们一句：“没有这个人，谁说的，你去找谁去。”这一刻，任剑锋几年来的期待与希望仿佛一下子全然破灭，各种情绪一下灌满他的心中，翻搅不停。但是当他一转身时，他看到了一旁8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正无声地流着眼泪。任剑锋打起精神来，搀扶着虚弱的老奶奶回到家。任剑锋的爸爸到底在哪儿？为什么期满监狱却不放人？监狱到底把任东升怎么了？任东升还好吗？任东升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这些问题任剑锋都没有答案。没有答案的担忧会更折磨人心。直到7天后，监狱才通知任剑锋祖孙二人要他们去接人。在这天，任剑锋与老奶奶真的接到了父亲。任剑锋与奶奶看到爸爸任东升后，既兴奋又开心。虽然任东升面无表情，态度有点奇怪的冷漠。把爸爸接上车后，任剑锋发现爸爸的手不停地比划，口中喃喃自语着，却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这时任剑锋才警觉，原来爸爸已经精神失常了。任凭任剑锋曾经怎么想象与父亲团聚的场景，他都不曾想过这一幕。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难以置信，更无法理解，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会发疯了呢？发了疯的任东升回到家后，经常披散着头发，不知洗漱，还常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用刀挑着兜子到处走。夜里他还经常会从梦中突然惊醒，然后大喊着：“我不怕你！”当听到有人提起警察时，他就显得非常害怕，他会自言自语地说，自己得赶快逃走，不然的话，警察不会放过他的。有时他还说，我要不放弃信仰，他们会把我打死。原来早在任东升刑满前8个月， 滨海监狱突然禁止任建峰与奶奶的探视，就是为了隐瞒任东升被监狱迫害致疯的事实。回到家的任东升大部分时间处于疯癫状态，每当遇到电闪雷鸣下雨时，他的情绪就更加失控了，他会站在雨里大吵大闹，有时还会在半夜里突然醒来后跑了出去，一离家走失就是好几天。回家后的他是蓬头垢面，满身的污垢及臭味，而且任东升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还出现了幻听。他将家里的大门所有的家具一一都砸坏了。然而就在任东升偶尔清醒的时刻，他片段片段地讲出了他在监狱里的遭遇。任建峰就在爸爸的描述与和任东升关在同一监狱的难友口中拼凑出一些爸爸在监狱里遭受的酷刑折磨。原来任东升因为不放弃修炼，受尽监狱的暴打、酷刑和侮辱，但任东升都一一地挺了过来。每当受刑时，任东升便高喊法轮大法好，即便这样又会让他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殴打。但是最终导致他发疯的是，他多次被监狱逼迫吃过一种白色药粉，还被注射过不明药液。任建峰明白了，他悲愤地说，天津滨海监狱邪恶到何种程度，把一个真心向善的好人迫害疯了。而任东升的发疯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院中并非个例。据明慧网资料，在1999年后，中共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将法轮功学员关入监狱、看守所、洗脑班里，对他们注射或是灌食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学员因此常常会出现全身或局部瘫痪、双目失明、幻听幻视、丧失记忆、行为痴呆等等，最终导致精神失常。其实任建峰的爸妈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仅身体康复了，也变得事事依循真善人做好人。妈妈不再病恹恹，在单位里不仅兢兢业业的工作，还处处主动干活，帮助同事，得到同事们的信任与称赞。而且妈妈非常孝敬奶奶，建峰的老奶奶总是说最中意这个儿媳妇，说她知道疼人，心眼好。于是妈妈成为邻里称赞的好媳妇。而爸爸任东升的变化就更大了，在每处打工都给老板留下好的印象，站在老板的角度考虑，为公司节省开支，这让老板既省心又省钱。有时因为各种原因，任东升离职了，老板还亲自登门请他回去。还有一件事也令任建峰难忘，以前家里装修房子时，装修的工人没按事前的约定去施工，欺骗了他们，最终两家人告上法院，从此结下了梁子。修炼后，任东升不计前嫌，主动诚心地去找装修工人和解，以至于那家的老人见了朋友就说，我们两家和好了。任建峰不解，为何父母坚持做好人，在这个国家里却遭受了如此的迫害。发疯了的任东升回家后动不动就打骂老母亲和任建峰。任建峰回忆那段与父亲相处的日子说，我不知挨过多少次打，只要他犯病他就打我。以前父亲是特别疼我的，从没打过我一下，尤其是他修炼了法轮功后，对我是更加疼爱。有一回任建峰又挨了父亲的打， 他悲伤地跑到奶奶那儿去，祖孙俩抱团痛哭。哭一阵子后，任建峰擦了擦泪，然后对老奶奶说：“奶奶，我上班去了。”又有一次大年三十儿，80多岁的老奶奶也被发疯的儿子赶到大街上，老人在大街上孤苦伶仃。而更可恶的是，静海县国宝610和当地派出所仍然不放过发了疯的任东升，还经常到家里来骚扰。每每如此，任东升的精神状态就更加糟糕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任建峰一家的邻居或亲友，看着他们一家的遭遇，你会怎么想？这几乎要走入绝境的一家，修炼法轮功后，幸福和睦了，但中共却为了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将人迫害疯了，仍不放手，这不荒谬颠倒的太明显吗？任建峰平日既要上班挣钱养家，又要面对精神失常的父亲的暴力殴打，还得担心他到处乱跑，担心他的安全。而假日时，任建峰去天津女子监狱看望母亲时，他还不得不面对心里更深的担忧：狱中的妈妈会不会像爸爸一样被迫害疯了呢？这个担忧更是深深地埋在他的眼眸深处。一次他去监狱探视妈妈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口问妈妈：“你在监狱里吃药吗？”妈妈立刻明白儿子的暗示，她柔声地回复任建峰说：“妈妈没事。”心疼儿子的张丽琴更安慰鼓励任建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恶自有天法衡量，遭的罪不会长久。”身在狱中的他还叮咛任建峰说：“要善待所有的人。”尽管在儿子面前表现得坚强镇定，其实张丽琴内心也十分煎熬。当第一次听到丈夫被迫害发疯时，张丽琴在那瞬间又如脑子被震出了一声轰然巨响。她无法思考，那一整夜张丽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的。而被关在天津女子监狱的张丽琴，除了也遭受了无数次的毒打，长期不让睡觉的迫害折磨之外，事实上张丽琴也曾被监狱强迫输液打针，被迫吃药。有一次张丽琴因为拒绝吃不明药物而被罚站了一个月，她被罚站的双腿双脚都肿了，鞋子穿不上，腰也弯不下去，然而这都没有击垮他，没有让他屈服放弃信仰。有一回张丽琴手扶着铁窗站在窗前望着窗外，他不禁潸然泪下。这时坐在一旁一个负责看管法轮功的刑事犯包家对张丽琴说：“老张，你别站在铁窗那儿，看着你我就难受。”说完，这个包家也跟着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你们不像我们，我们这些人大多为了钱，为了情坐牢，可你们为了什么呢？”望着窗外的张丽琴听了这些话后，他慢慢转过身，目光坚定地对这个包家说：“为了坚持做个真善忍的好人。”2016年大年初四，张丽琴结束了7年的非法刑期，她平安出狱了。任建峰兴奋地接回妈妈，虽然他知道这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幸福的家，他依然开心地说：“我们一家三口总算团圆了。”当张丽琴回到家，她看到屋子墙上 挂满了各式杂乱的衣服，而窗户上的玻璃破碎了，屋里的家具被毁得不成样子，屋顶还透着亮，而地上更是一片杂乱不堪。角落里，一个男子长发凌乱，两眼空洞无神，表情冷漠，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张丽琴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十年不曾相见的丈夫，她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丈夫，内心一阵翻涌，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自己的丈夫被迫害疯了，儿子年纪轻轻的就独自一人承受着这个破碎家庭的苦难。然而此时还有多少法轮功学员也同样深陷牢狱，遭受着迫害，有多少家庭因此破碎，子女年纪轻轻承受着生死离别的痛苦。想到这儿，张丽琴心里百味杂陈。张丽琴渐渐平复情绪，收拾起悲伤心情，她开始照料丈夫，希望能帮助丈夫恢复正常。她同时着手一步步地重建家园，她先动手将房门修好，房子有破损的地方就用塑料钉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收拾整齐，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地将屋子收拾好。慢慢的，这个家终于又有了点家的样子。然而疯了的任东升依然经常大吵大闹，动不动就殴打儿子与刚出狱的张丽琴，甚至拿着棍子菜刀追他们母子俩。张丽琴刚收拾好的屋子家具经常马上就被任东升给一一砸坏了。一次，任建峰被打得腿部受伤不能上班，张丽琴看在眼里，心如刀割。直到张丽琴出狱一年多，任东升的病情日益严重，丝毫不见好转。在一次张丽琴又遭到丈夫一顿殴打后，她想，丈夫在监狱里到底承受了多大的伤害与虐待？一个健康善良的好人，从监狱出来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监狱到底存在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有哪些凶手逍遥法外，继续迫害其他人？张丽琴越想越觉得有义务揭开监狱迫害的黑幕，把真相公诸于世。张丽琴做了一个决定，她带着丈夫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科以及郑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做致疯鉴定。因为依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张丽琴领悟到，揭露滨海监狱迫害人致疯的真相是求真的行为。当真相水落石出时，当施暴的恶人们受到法律制裁而停止暴行，这样可以避免其他人遭到同样的迫害，就是大善的行为。任建峰也赞同妈妈的决定，他说，但愿我们这一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的暴行。两个月后，张丽琴拿着医院开出的丈夫患有精神病性的抑郁、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证明，到最高检察院、天津市检察院、天津市检察院二分院等八个部门邮寄了刑事控告信，控告天津滨海监狱张世林、高佩志等人虐待任东升，同时向天津滨海监狱邮寄了刑事赔偿申请书。他们于2017年6月开始对任东升所受的迫害进行追究告官。7月时，他们熟识的另一位天津的法轮功学员杨玉勇伯伯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了。任建峰心里特别难受，对他们家的处境感同身受，他悲伤地说， 又一个家庭破碎了，又有孩子没有父亲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然而自从他们告官后，静海公安、司法、派出所、610及政府人员三天两头地找上门来，恐吓威胁张立琴不得告官。他们大声吆喝、砸门、强行拍照录像，甚至想绑架张立琴。这又让任东升的情绪更加不稳，人家又因此陷入了绝境，无法正常生活。但是张立琴没有害怕胆怯，他持续在相关部门机关进行揭发与控诉，因为他知道唯有具备大忍之心，才能完成这个追求真相、拯救其他人的大善之行。而任东升最终于2018年9月含冤离世。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任东升一家的故事。任剑锋说，这段痛苦的经历毁了我的家，毁了我的青春与婚姻。我多么盼望我有一个正常的父亲，只要他正常。他说，但愿这些好人遭受的不幸能让那些良知尚存的执法者有所觉醒，但愿我们这一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的暴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